今晚来听点什么好呢？
为你推荐来点播放清单。
什么？什么播放清单？
是播放清单 FUN FUN。
来点轻松的、有趣的、生活的，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
Hello，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我是陈雨恩，晴天雨天的雨，感恩恩典的恩。今天的播放清单要播的内容有一些些的不一样哦。7月26日到8月11日是四年一度的奥运，第33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法国巴黎举行。这个全球瞩目的盛事，雨恩决定要用两集的节目来播放跟奥运有关的内容，也和大家分享一些有关奥运的趣闻和故事哦。会为你带来张赞和立新主持的标杆名人堂奥运特辑，也会和大家分享一些近期雨恩看到有关于奥运的故事。至于趣闻的部分，当然是交给我最有趣可爱的伙伴小帮手小范啦。以下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小范。
Hello Hello Hello， 喂喂喂，听众你好，我是小范，欢迎来到小范时间。哇，关于奥运也有很多很有趣很有趣的事情呢，我看到了好多好多好多，但是碍于时间的关系，我就挑其中的几个跟你分享哦。第一，你知道最年轻的奥运奖牌得主是谁吗？当时候的他几岁呢？答案是在1896年的雅典第一届现代奥运会上面，十岁的希腊体操奥运男孩迪米特里奥斯·伦兹拉斯写下了历史。该年度他夺得了铜牌，成为奥运史上年纪最小的奖牌得主，至今都没有人能打破哦。第二题，请问女性第一次参加奥运会是在什么时候呢？答案是1900年，巴黎奥运会成为历史上首次允许女生参加的奥运，那一届共有997人参加，当中有22位女性的选手参加了网球、划船、槌球、马术以及高尔夫等比赛项目。英国的选手夏洛特·库珀在这一年创造了历史，成为第一位女性奥运金牌得主。她在网球女子单打项目当中脱颖而出，她的胜利不但为她个人带来了荣誉，更是为女性运动员在国际体坛的地位与参与打开了大门，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第三题，请问四年一度的奥运会曾经停止过吗？答案是在第一次和第二次的世界大战对全球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所以奥运会也未能幸免。在1916年的柏林奥运会，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有1940年的东京奥运会和1944年的伦敦奥运会，则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而被迫取消。这三次的空白期在奥运的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也提醒着人们和平的重要性。附带一提，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是因为新冠疫情而延期到了2021年举办，不过呢，仍然沿用了2020东京奥运的名字。第四题，历史最长的奥运比赛是什么时候，哪个项目呢？答案是在1908年的伦敦奥运会上面，一场摔跤比赛创下了奥运历史上面比赛时间最长的记录，整整持续了11个小时。由于比赛是从下午开始一直到夜幕降临，最后呢是因为天色太过暗而不得不中断了。这场耗时漫长的比赛展现了运动员极致的耐力与毅力，成为了奥运史上难以忘怀的一幕。 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的奥运趣闻就先分享到这里了。明天小范我还要继续和你分享奥运趣闻哦，千万不要走开，我们明天再见咯，拜拜。
谢谢小范分享的奥运趣闻，哇，当中有好些都是雨恩不知道的呢，非常期待明天的分享哦。在奥运会当中，除了比赛很精彩之外，运动选手们他们的生命故事也是非常精彩的呢。我们今天就要一起来听听张赞和立新为我们带来奥运金牌得主的生命故事——标杆名人堂。首先是一位女子接力的金牌，艾丽森·菲利克斯，在任何环境下相信神，一起来收听。
体能爆发的瞬间，
点燃信心的火焰，
为主发光，努力不懈，
勇往向前，改变世界。奥运金牌选手的故事，
标杆名人堂。
朋友你好，我是张赞，张是文章的张，赞是赞美的赞。
你好，我是立新，我是立鼎新制的立新。今天啊，标杆名人堂又要跟亲爱的朋友来分享基督徒金牌选手的故事咯。
没错，哎，立新，今天我们要介绍怎么样的选手呢？
他的名字叫艾丽森·菲利克斯。
哦，艾丽森，他是哪一国人啊？
美国人，他是美国的田径短跑女将哦。
哎呦，这么厉害哦。
嗯，他在高中的时候就拿了5次的加州总冠军哎。
哦，加州的总冠军。
对啊，那我们标杆名人堂介绍的是奥运金牌选手，当然也要说一下他的奥运记录咯。
对啊，说说看吧。
嗯，他是2012年的200公尺的冠军。
哇，200公尺。
对，还有哦，还有2008年跟2012年的400公尺接力金牌。
嗯，所以他跑个人赛还有接力赛都夺得了金牌咯。
对啊，而且不只是奥运哦，他在世界锦标赛里面也拿过3次的200公尺金牌，还在2015年的时候拿到400公尺的金牌哦。
哇，真的是跑得太快了吧，一路跑过去，一路把奖牌都拿回家了。
他在高中的时候还被封为这个星球上跑得最快的女孩呢。
那真的是非常快，他有尝试要把星球绕一遍的意思吗？
应该快到我们都看不见了。
嗯，
那这个艾丽森·菲利克斯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他很常给自己设下目标然后去超越自我。哦，
是什么样的目标呢？
当然在运动上就是期许自己可以跑得更快，每天都不断的进步嘛。
嗯，
但是有一个更特别的，他最高的目标，
最高的目标是什么呢？
就是他希望自己一生中可以每天每天都活得更像耶稣。
哦，活得更像耶稣哦。诶，这很特别。嗯，对于很多运动员来说，像是他们是练习赛跑的嘛，应该就是想说我每一天都要比昨天快0.01秒，哪怕只有0.01秒他们都觉得很开心。可是他却想要每天活得更像耶稣。
是啊。哎，嗯，那张仔你觉得什么叫做活得更像耶稣呢？
嗯，活得更像耶稣，我想应该不是说需要留胡子的。
她是女生。
女生也没办法留胡子。我想活得更像耶稣就是耶稣做了什么事情我们也跟着做吧。
嗯，
那像耶稣常常会医治病人啊，会去关心那些穷苦的人。我想就是学像耶稣的话，就是我们也要去关心还有爱我们生活周遭的人。
说得很好耶。没错，耶稣就是一个爱的代表。
嗯，
他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爱有怜悯，然后是一个愿意舍己为别人来付出的神哦。
哦，诶，可是这个活像耶稣啊跟跑步有什么关系啊？难道耶稣也会赛跑吗？
所以你是问说他的信仰跟跑步之间的关联咯？
对啊。
其实艾丽森他是认为他可以跑步是神赐给他的恩赐。神让他有速度，他说啊，我的速度是神所赐的礼物，我为了他的荣耀而跑，无论我做什么都是为他做的。
嗯，真的耶。其实像每一个运动员呢，他们所有的这个天分都是上帝所给的。
而且他还说他的信仰呢也帮助他的身心不被输赢所消耗，而是去看到更大的愿景，并且了解生命真正的意义哦。
哦，诶，那他平常都怎么面对那些比赛时候很巨大的压力呢？
他常常祷告，
常常
他经常花时间来跟神说话。
诶，可是呢，除了祷告之外，不是选手也要花很多时间练习吗？
练习当然很重要啊，这是必备的嘛。不过常常花时间跟神祷告也是很重要的哦。还记得你上次分享的莉亚奥布莱恩的故事吗？
诶，对耶，像莉亚她是打垒球的，他们在比赛前还有比赛之后，他们都会一起在本垒板一起向上帝献上祷告，然后把比赛的压力交托给上帝。
对呀，他们向神祷告，将压力还有将这些输赢啊这些结果都交托给神。那他们自己呢，只要是尽力而为，不需要去担负胜负的心理压力。不过其实不是只有在面对压力或是面对困难的时候才可以祷告，祷告就是跟神说话。其实你在生活中时时刻刻都可以跟神说话，跟神分享你每一刻的心情哦。
诶，真的耶。我很好奇耶，艾莉森为什么会对上帝这么有信心呢？
这要提到他的家庭背景咯。其实他是在基督教的家庭长大，他的父亲是一位牧师，也是神学院的教授哦。那他的爸爸妈妈都很积极的参与教会啦社区的服事，也很用心的教养他的孩子。那对艾莉森来讲呢，他的父母就是他的信心英雄哦，就是他信心的榜样。艾莉森形容他的父母说，我的父母是我的信心英雄，他们两位都非常惊人，在我生命中找不到更好的楷模了。我好佩服他们，因为他们过的生活是那么的敬虔，他们有数不清的责任和繁忙的日程安排，但是他们知道他们的生命是为了什么，他们也很有热情去分享他们的信仰，并且为我们的社区带来改变。
对啊，其实父母对于孩子来说真的是影响很大。父母很虔诚很相信上帝的时候，孩子也会学习的。
对啊，像艾莉森她从6岁开始就认为自己是一个基督徒，就相信神了呢。那她也很喜欢听讲道，很喜欢读经，或是透过圣经的课程让自己跟神的关系更加的成长哦。
那这很可贵耶，因为很多运动员他们可能花了很多时间去练习去练他的运动，但是却很少时间会花在愿意读上帝的话语或跟上帝祷告，但是艾莉森却从小就读了很多的圣经跟听了很多的讲道。
对呀、
那他有没有就是读到哪一节经文对他生命是帮助很大的呢？
有的哦，他有分享最影响他生命的一段经文，是在腓立比书的4章6到7节。经文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而且他还说啊，每次他跟压力征战的时候，这两节经文总是可以鼓舞他的心，而且透过这些征战，他的信仰都可以让他的心平静下来哦。
真的耶，其实这一节经文真的很宝贵，他在一开头就说应当一无挂虑。其实运动员来说真的是有很多需要挂心的事情的、如果哪一天突然跌倒受伤不能比赛，要不然就是今天你跑赢人家，可是明天人家又更进步很多，有些时候那个输赢只差在0.0几秒、那真的是会让选手心情很差、
如履薄冰啊。
对呀、那这个时候他还能够继续相信上帝吗？
我相信在他的人生中一定会遇到各式各样的困难还有挑战、不过啊，经文一定会带给他很大的力量，因为这些都是神的话语哦。不过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知道你相信的这位神是谁、因为这位神他是创造天地创造万有也创造你和我的神，所以将一切交托在他的手中绝对是稳妥的，所以经文才会告诉我们应当一无挂虑。
对啊，艾莉森用他自己的生命的经验告诉我们，他所相信的上帝是那位信实可靠的上帝，他相信这位上帝就是因为上帝是值得我们相信的上帝。
没错，是值得我们信任的。 那也鼓励朋友，你也可以一起来认识艾丽森所信靠的这位神，因为他是一个值得信靠的神哦。
节目进行到这边也差不多要告一个段落了，
很期待下一次再继续与您分享精彩的故事哦。
没错，我是张赞，
我是立新，
拜拜
拜拜。
谢谢张赞和立新带来精彩的分享。这一位美国田径界的传奇人物艾丽森·菲利克斯，在2004年的雅典奥运获得了银牌，2008年的北京奥运获得一金一银，2012年的伦敦奥运获得三枚金牌，2016年的里约奥运获得二金一银，2020年的东京奥运获得一银一铜。哇，他真的是美国田径史上获奖最多的运动员，但他到了一定的年纪也必须要跟比赛说再见。那他在告别比赛的时候呢，就说到他跑步为女性而跑，为女儿有更美好的将来而跑。那现在的他除了育有一个女儿之外，上帝也赐给他一个儿子。 在退役的几年之后呢，没想到他今年就突然宣布要重回奥运，但这一次他不是要当选手，而是要成为奥委会的成员。他要在奥运村当中打造历史上第一个所谓的托儿所。他回忆到，他曾经呢带着宝宝参加东京奥运，那个时候在体育馆要帮孩子喂奶换尿布真的很辛苦，他希望这个所谓的托儿所呢能够解决孩子们的疑难杂症，让妈妈们不再烦恼。真的很令人感动，他在自己曾经的经历当中看见了妈妈们的需要，也期待可以成为更多人的祝福。接下来要带来的是一位男子篮球金牌得主的故事，凯文·杜兰特，光环下的谦卑，一起来收听。
体能爆发的瞬间，
点燃信心的火焰，
为主发光，努力不懈，
勇往向前，改变世界。奥运金牌选手的故事，
标杆名人堂。
朋友你好，我是张赞，
我是立新，
欢迎收听今天的标杆名人堂。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位运动员，其实大家可能有听过哦。
是谁呢？
是Kevin Durant， 凯文·杜兰特。
哦，是不是篮球明星啊？
没错，如果大家呢有看过美国的职业篮球 NBA 的话，一定有听过这一位运动员哦。而且呢，凯文不只是在 NBA 的雷霆队有非常好的表现，他也在2012年的时候代表美国参与美国的篮球队，在伦敦奥运得到了金牌哦。
哦，也是金牌选手。
没错，而除了在伦敦奥运得到金牌之外，他也在 NBA 四度拿到 NBA 的得分王，甚至也得到了2013年到2014年的最有价值球员 MVP。
什么是最有价值球员啊？是指他身价最高还是？
哦，不是啦，其实呢，最有价值球员呢，就是说在例行性的比赛当中，他们会票选这一年度表现最优秀的球员，而凯文呢，就是那一年度得到最佳票选的球员咯。
所以是公认的一个很厉害的选手。
没错，不管是专业的评审或是广大的球迷，都给了他相当高的票数哦。
哇，那真的很厉害耶。
嗯，不过呢，其实在凯文这个光环的背后呢，有一段不为人知的过去哦。
怎么说呢？
其实啊，他小的时候，因为凯文一家是非裔的美国人，也就是黑人，
嗯，
那他们在自己的家乡其实常常受到其他人不好的对待或甚至是歧视，他们也得要常常的搬家才行。再加上他的母亲其实是一个单亲的妈妈，他小的时候对于未来一点希望都没有。
哇，那这样的家庭真的是蛮辛苦的，从小就要常常受到人家的歧视，又要常常搬家，一定很没有安全感哦。
对呀，但是呢，凯文的妈妈一直都很鼓励他，让他加入球队，鼓励他继续努力练球。于是呢，在获得 NBA 的 MVP 的时候，凯文就有跟广大的观众说，其实他最感谢最感谢的就是他的这位母亲，因为他的母亲帮助他，鼓励他，激励他，让他今天可以走到 NBA 的球场上，让他可以真正成为一个最有价值的球员。但他觉得其实真正最有价值的球员是他的母亲。
哇，妈妈真的好伟大哦，为了孩子一定是付出很多的心血哦。而且我觉得凯文也很棒哎，这样子辛苦的童年他不是用一种自怜的方式在看待，反而懂得感恩，这是一种很难能可贵的心态哦。
没错，而凯文呢，后来其实他先打了一阵子美式足球， 后来才发现，哎，篮球才是他真正最擅长的运动。而他开始打篮球之后，除了妈妈给他很多的鼓励之外，他也在信仰上得到了很多的激励。不过呢，因为进到青少年时期，练球的时间越来越多，他也开始越来越少去教会了。
你好像很容易这样子哦，为了一些专业的技能需要花时间，就会牺牲掉去教会的时间。
没错。不过呢，凯文继续努力精进他的球艺，后来总算如愿加入了 NBA 之后，反而成为他信仰的一个转机哦。
哦，发生了什么事呢？
进到了球队之后，他遇到了同样是基督徒的凯文·欧里，而凯文·欧里呢，就带着他还有其他的队员一起到教会去，一起读圣经，一起更多来认识上帝。
哇，那好像信仰上能够有这样子的伙伴真的是很棒耶。
没错，因为其实在运动场上，有些时候大家如果各自顾各自的球技，各自顾各自的事情，信仰上有些时候是会容易被忽略的。但是呢，因为这位欧里的关系，凯文呢可以在信仰上一步一脚印的越来越坚固自己的信仰，也越来越勇敢的在球场上面谈论自己的信仰，
就是他的属灵同伴咯。
没错没错。诶，立新，你有没有你的属灵同伴呢？
有啊，我有些朋友他们也是能够跟我一起分享信仰，我们一起讨论圣经，讨论一些在神里面的经历，他们都是我很好的同伴。
真的耶，其实我们在属灵的道路上面真的很需要同伴的。在圣经当中也说，我们就像三股合成的绳子一样，是不容易折断的。所以在属灵的道路上面真的很需要这些伙伴的帮助呢。
很有道理。
而凯文呢，其实也因着这些伙伴的帮助，他的信仰越来越坚定，他也常常读圣经，从上帝的话语得着力量。而且上帝的话语告诉他，打球呢其实不是为了个人的名利，而是有一个机会可以用打好篮球来激励其他的人，也将他基督徒的身份活在球场上，让看到的人都得着祝福。
哇，用打球来激励人，而且还能够为神来做见证。我觉得这样子让打篮球这件事情变得更有意义了。
对呀，圣经的话对于凯文真的有很大的帮助呢。而且呢，他甚至把圣经的经文直接刺青刺在他的身上哦。
刺在身上啊？
对啊，我看这可能就跟圣经所说的刻在心板上差不多的意思，
永远都洗不掉了。
没错，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出来，凯文对于上帝的话真的是十分的重视。他说圣经的话呢，可以帮助他明白他跟上帝的关系，知道如何为上帝而活，而且也知道上帝为他所做的一切。他知道自己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他还有很多很长的路要继续去走。
讲到这边觉得听起来好熟悉哦。好像我们介绍的好几位运动员都是在圣经里面找到人生的意义。那圣经就好像是一本人生的说明书，一本人生指南，对不对？
对啊，这样的比喻好像蛮贴切的呢。其实呢，的确的，圣经就是上帝的话语，也告诉我们人生的方向。凯文呢，就从圣经里面找到他人生的方向，而其中一个方向呢，就是学习怎么样做一个谦卑的人。
哦，真的耶，我觉得凯文他就是一个让人感觉到谦卑的人，他好像不会因为他的球技很厉害，也不会因为他在信仰里面的品性很好而骄傲。
没错，其实呢，凯文就有在接受访问的时候提到过，他对于自己的人生下了一个精辟又贴切的注解。他说，先做好人，再打好球。
这是一个很正确的态度耶。如果我们做的事情做得很出色，可是却没有好的人品，或是没有正确的心态，那事情做得再好也没有用啊。
对呀。而凯文也提到，圣经当中提到上帝会提拔那些谦卑的人，这就是他常常提醒自己的。即便他得到了 NBA 的得分王，即便他拿到了奥运的冠军，但是他还是要常常记得，上帝才是这一切恩赐的来源。他要常常的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谦卑的人，知道自己还可以再更好。
可是谦卑好像不是这么容易耶。
嗯，
我们都常常很容易因为一些小成就就感觉到自满，感觉到有点骄傲了起来。
对啊，其实我们这些一般人，我们常常就因为一些小事情我们就高兴骄傲的不得了。
嗯，
那对于这种国际级的运动员来说，骄傲更是他们每天都要面对的课题。但是对于凯文来说，他不是自己孤单一个人去面对这样子的课题，其实他的家人、他的教练还有他的队友都会在他太骄傲的时候给他适度的提醒。
哇，那不只是刚刚提到的队友耶，连家人啊、教练啊，这些凯文身边的人好像都是上帝放在他身边来帮助他，让他在信仰上可以更进步的天使一样。
没错，朋友，当这个世界告诉我们要夸耀自己的能力时，凯文的生命呢，为我们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他让我们看见一个认识上帝、相信上帝的人会拥有一颗谦卑的心，而拥有谦卑的心的人是会得到上帝的赐福的。圣经说，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你是否也愿意来认识这位上帝，成为一个谦卑的人呢？我相信当我们成为谦卑的人时，上帝的祝福要满满的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我是张赞，
我是立新，
今天的标杆名人堂到这边告一个段落，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谢谢张赞和立新的分享。凯文·杜兰特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2016年的里约奥运、2020年的东京奥运三次夺得金牌，今年的巴黎奥运我们继续期待他的表现。先做好人再打好球，这是凯文·杜兰特的名言。凯文·杜兰特他遇到了基督徒的同伴，帮助他可以稳定聚会，勇敢地谈论信仰。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身边有基督徒的同伴，可能跟你在同一个学校，跟你在同一个职场当中，可以成为你的伙伴，帮助你更加的稳定认识神、认识信仰，并且彼此激励呢？圣经说我们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真的需要同伴，而不是我们自己一个人能够越来越认识神，越来越靠近神。在雅各书四章六节当中说到，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但是要怎么样可以成为一个谦卑的人呢？不是靠自己，而是我们需要上帝帮助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同时也能够需要听得进身边爱我们的人对我们生命的提醒。接下来第三位奥运金牌得主是女子拳击的金牌凯蒂泰勒，不被负面批评击倒的战士，一起来收听。
体能爆发的瞬间，
点燃信心的火焰，
为主发光，努力不懈，
勇往向前，改变世界。奥运金牌选手的故事，
标杆名人堂。
朋友你好，我是张赞，
我是立新，
欢迎收听今天的标杆名人堂。
今天要介绍一位女子拳击金牌选手哦。
立新，你刚刚是说女子拳击吗？
对呀、啊。
女子也可以打拳击哦，
第一次听到吗？
对啊，
她还是史上第一位奥运女子拳击金牌哦。
那她年纪是不是很大了？
才不是呢，她是2012年的奥运女子金牌
哦。
因为其实女子拳击这个项目啊，是在2012年才成为正式的比赛项目的。
哇，这么近的时候才成为奥运的正式项目。
对啊，才没多久前呢。不过你知道吗，男子的拳击比赛从1904年开始就有了，女子拳击却是2012年才成为正式的比赛项目哦。
哇，那已经超过100年呢，
108年哦，
108年。
嗯，所以拳击也是奥运里面最后一个实现男女平等的项目。
嗯，
通常不管是哪个国家，
嗯，
只要运动员啊为国争光，都会举国欢腾，对不对？
哎，那是一定的啊，因为得到奥运金牌这件事情一定是非常开心的。
嗯，不过凯蒂他为爱尔兰带来的鼓舞却是有更大的意义哦。
哎，这话怎么讲呢？
因为那个时候爱尔兰正在经历经济困境
哦，
而且他们已经4届没有拿过奥运金牌了。
哦，那的确是很久没有得到奥运金牌了耶。
嗯，所以凯蒂的获胜大大的提振整个国家的士气，鼓舞了整个国家哦。
嗯，
像凯蒂的家乡啊，就聚集了好多上万名的粉丝，都透过大荧幕在看比赛转播。哎，
哇，上万名，那真的是举国都在为凯蒂在加油。哎，
哎，张赞，你有没有看过电影里面那种国家打胜仗的欢庆的场景？
有啊，就是整个街上都是满满的都是人，而且大家都挥舞着旗帜，然后甚至还会撒很多的花瓣下来呢。
其实凯蒂得到金牌的时候，爱尔兰也出现了像这样子的场景哦。
哇，那真可以说是爱尔兰的光荣呢。
对呀，为国争光。诶，张赞，
嗯，
你有没有什么梦想？
诶，有啊，我小的时候其实很想要当太空人呢。
太空人啊，好特别哦。
其实我就是想说可以飞到外太空去看看这个世界，觉得这样很酷。
嗯，
但是后来听说太空人要接受很多严苛的训练，所以我就放弃了。
哦，就放弃了。是这样子。
对啊，
今天的主角凯蒂，他是从小就梦想要成为奥运冠军哦。
哦，
而且他很可爱。
嗯，
他一开始啊还不确定自己要从事什么运动项目。
嗯，
反正就是要拿奥运冠军就对了。
哦，就是想拿冠军。
对啊，其实梦想这件事情，很多人都会被现实所打击。
嗯，
或是被人家说啊，你只是在浪费时间啦，这样子活着不切实际，这只是幻想。嗯，但是凯蒂他从来没有被这么说过。哎，他的父母都很支持他。
哦，怎么样支持他呢？
像是他的爸爸在女性拳击还没有被拳击协会认可的时候，
嗯，
凯蒂的爸爸就把凯蒂的头发藏在帽子里面，假装他是一个男孩子，就让他去跟男生进行拳击比赛哦。
哇，那真的可以看出这个爸爸真的是很支持女儿的梦想呢。
嗯，
欸，不过立心啊，我有一个疑问呢。
嗯，
就是其实拳击这项运动不是有点暴力吗？那凯蒂身为一个基督徒，他参加这样的运动是妥当的吗？
也有人跟你提出一样的疑问，会觉得拳击好像充满了攻击性，好像不是一个基督徒应该参与的活动。
嗯，
但是凯蒂说啊，他们一点都不了解拳击，也不了解神的心意。
哦，
你知道吗？其实拳击的重点是得分高过对手，而不是伤害他们。
哦，不是要伤害别人。
嗯，而且凯蒂相信是神给了他拳击的天分。
嗯，
是神定义要让他成为一个拳击手，他自己也很荣幸可以透过拳击来荣耀神的名啊。
哦，所以说其实拳击，诶，就跟我们之前介绍的脚力有点像。
是啊，
虽然要用到很大的力气，但他其实真正的目的是善用自己的力气，而非伤害别人。
没错，而且你记不记得在圣经里面也有一些提到征战的部分？
诶，对啊，在旧约的时候提到很多以色列人跟外邦人的一些战争。
嗯，不只是旧约哦，像是新约的启示录也是提到打仗的。
嗯，
那其实圣经中提到打仗的时候，我们的神他也不是一位很拘谨的神啊，神是会为了公平公义，为了他的子民来打仗的。
没错，
而且圣经中也有好多位伟人都是骁勇善战的战士啊。
哦，像是
大卫啊、基甸啊、参孙等等。
哦，对对对，
这其中啊，凯蒂有一位最喜欢的圣经人物哦。
哦， 难道是我想是参孙吧，
是大卫、
啊、大卫。
嗯，凯蒂认为大卫是一位很棒的战士，他觉得他很有勇气又正气凛然、而且他是圣经中一位被形容为合神心意的人。
对啊，这是一个很高的崇敬的封号呢。
嗯，而且大卫不只会打仗哦，他还会写诗呢，
真可以说是文武双全呢。
圣经还形容大卫是相貌俊美呢。
哇，那也可以说是才貌兼备呢。
那在圣经中大部分的诗篇几乎都是大卫写的、
没错。
嗯，凯蒂发现这些诗篇啊是出人意料的充满力量哦。
嗯，
他经常会在准备要上场拳击的时候去背诵这些诗篇。
哇，那成为他很大的帮助。
对啊，像是这句，他教导我的手能以征战，甚至我的膀臂能开铜弓，你把你的救恩给我做盾牌。那像这些神在圣经中的应许让凯蒂可以用在拳击上，而圣经也同样是凯蒂生活的重心，也告诉凯蒂他是谁哦。
看来凯蒂是一位非常对上帝有信心的基督徒呢。
嗯，其实就这方面他的母亲对他影响很大哦。
他的母亲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
他的母亲啊是爱尔兰第一位女性拳击教练哦。
哇，那他们可以说是拳击世家嘛。
对啊，而且他妈妈也是家族里面第一个挑战女性与拳击不相容的这个观念的人。
嗯，
他妈妈常常要面对很多的反对意见。
那是一定的。
对啊，大家都会说哎呀女人家打什么拳击之类的、可是他妈妈的信仰非常的坚定，他也常常啊用圣经的话来鼓励凯蒂，让凯蒂获得力量哦。
哦，那看来这对母女真的是靠着信仰一起来面对拳击这项运动，也面对其他人对他们的误会跟指责。
嗯，而且每次凯蒂要进行比赛之前，他的妈妈都会来帮他一边梳头发一边大声的祷告。
大声的祷告。
对，这是他们的一个例行的公式。
嗯，那一定让凯蒂在比赛前获得满满的力量。
对啊，他妈妈不但祷告求神能够帮助凯蒂把能力发挥到最好，也除去一切可能溜进凯蒂心中的负面思想，或是一些从外面来的可能会打击凯蒂的负面评论。
嗯，这真的很重要。
嗯，张赞，你妈妈会为你祷告吗？
嗯，会啊会啊，我记得有几次我生病的时候，妈妈就坐在床边为我祷告，那个时候真的很感动呢。
嗯，妈妈为我祷告的时候我也是印象很深刻。
嗯，
我觉得爸爸妈妈为孩子的祷告真的是很有力量的。
没错，真的很有力量，也很重要。
对啊，其实在凯蒂的职业生涯里面，他常常要面对很多负面的声音。
嗯，
像是我们刚刚说到有人说女性跟拳击不相容。
对，
然后基督徒与拳击不相容。
嗯，
有的时候呢是对手会说一些重伤刺激凯蒂的话，有时候呢又是媒体记者的批评。其实你会不会觉得我们的生活也是一样，常常要面对别人负面的看法或是批评？
对啊，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就是也会遇到很多的人，他们的想法可能跟我们不一样，他们有些时候可能会说一些难听的话，或者是一些根本是谎言来攻击我们，那个时候真的心里很不好受。哎，
对啊，但是凯蒂他知道怎么样用正确的方式去面对哦。
嗯，
像是有一次有一位对手在公众面前说了一些重伤刺激凯蒂的话语，他妈妈就用圣经的话鼓励他。
哦，
那这些经文呢就提醒凯蒂不要定睛在对手身上，而是定睛在神的身上。
嗯，
而且神所说的那些应许的话语将会成为他的盾牌哦。
嗯，不只像凯蒂这样子的运动选手，像我们一般的人其实也是不要定睛在那些攻击我们的人身上，而应该定睛在那位爱我们的上帝身上。
没错，朋友，你的生活中也需要面对这些负面批评的征战吗？你可以找一本圣经好好的读一读，你就知道怎样胜过这一切咯。不过如果你没有圣经，你也可以常常收听良友电台，我们会常常跟你分享神的话语，相信可以成为你生命中很大的帮助哦。
没错，那么今天的标杆名人堂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我是张赞，
我是立新，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喜，忧伤是你共泣，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经风暴过黑夜，渡阡陌，岳阳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历际遇，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
谢谢张赞和立新的分享，凯蒂·泰勒，他的故事是不是很特别呢？原来这个拳击比赛是善用自己的力气去得分，而不是伤害别人。很多时候我们的动机真的是非常的重要。他母亲的祷告是不让负面的声音伤害他。确实我们的生活当中会出现许多负面的声音，但是我们怎么去面对它呢？求神保守我们的心。凯蒂·泰勒的母亲用应许，用经文，用圣经的话语来鼓励他。我们也很需要更多的听见看见天父美好的应许。接下来宇恩想要跟你分享的是在灵命日粮当中读到的一篇文章，说的是女子羽球双打金牌在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当中的得主格雷西亚·波利。观赏奥运的赛事直到现在，你会不会因为喜爱的选手赢得了金牌而感到很开心，又或者因为他们没有取得好的成绩而感到失望呢？在奥运激烈的赛场上面，运动员很多时候都必须面对失败和挫折，毕竟金牌只有一个嘛。 这对他们来说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他们的运动生涯其实不长，一旦被淘汰就有可能会淡出，同时还要承受来自观众和舆论的压力。然而失败和挫折并不仅仅是运动员所经历的，每一个人都会面对这样的时刻。在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当中，印尼的女子双打羽毛球运动员格雷西亚波利和她的搭档拉哈玉，在不被外界看好的情况下，为印尼赢得了奥运会上的第一枚女子双打金牌，写下了辉煌的一页。然而格雷西亚波利的成功之路其实是一连串的失利和面对负面声音的历程。2023年格雷西亚波利开始了他的羽球运动员生涯，当时他被视为印尼羽球的未来之星。然而在他职业生涯的关键时刻，他受伤了。2011年，也就是距离2012年伦敦奥运之前的几个月，他在奥运资格赛期间面临了肩膀的受伤，甚至还需要动手术。当时候他大约是25岁，被认为是羽球运动员的巅峰年龄。后来他成功复出，参加了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然而极大的打击是，他和其他7名女子双打的选手因为系统的缺陷与漏洞而被迫取消了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资格，这是格雷西亚人生的最低谷。在这段时间，所有的人都认为他的职业生涯即将结束，他也面临了公众的负面评价和指责，他几乎要放弃了。在格雷西亚最低潮的时刻，他听到了上帝的鼓励，你必须继续前进，因为你的职业生涯尚未结束。这让他坚持不懈地进行训练，他的排名也一步步地攀升。2016年他的女双排名已经达到了世界第二，已成为老将的他同年出征巴西奥运会。当时他以为这是他最后一次参加奥运会，但是最终他并没有进入半决赛。这个时候他再度萌生了退休的想法，他当时的搭档就真的退休了。然而在教练和家人的鼓励下，5年后他出现在2020年的东京奥运赛场上，并且杀入了决赛，最后和队友出人意料地赢得了双打金牌。那一刻他们喜极而泣，久久跪在地上，难以平息激动之情。他也因此成为史上赢得奥运金牌年龄最大的羽球运动员。这一路漫长的旅程，格雷西亚坚持不懈，终于迎来了属于他的辉煌时刻。对格雷西亚波利来说，成功不仅意味着自己赢得冠军，更重要的是能够照亮他人的生命。他的梦想是教导年轻一代的运动员拥有良好的态度和品格，这比赢得比赛更重要。格雷西亚说，我从自己的失败中学到了很多，这使我更加靠近上帝，上帝透过这些经历在预备我，他创造了我就是为了成为别人的祝福。虽然我们在人生的赛场生活当中会经历失败和软弱，但是上帝是自由拥有的，他不会失败，他的工作也不会失败。奥运是不同种族国籍的人聚集在一起的全球盛会，然而有一天各国各族各民各方的人都要站在宝座和耶稣基督面前，一起敬拜歌唱，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上帝，也归于羔羊。
们敬拜你，胜利号角响起，祝我们称颂你的圣大军已出击，祝你是慈爱也守约定，使我明白你心意，你的话语一字一句我要尽力遵行，大声呼喊直到撼动全世界，声呼喊，向万国万邦呼喊，主耶和华带领我们的神。祝我们敬拜你，胜利号角响起，祝我们称颂你的圣大军已出击，祝你是慈爱也守约定，使我明白你心意，你的话语一字一句我要尽力遵行，大声呼喊直到撼动全世界，你的话语是我力量，使我勇敢刚强，大声呼喊向万国万邦，主耶和华带领我们的声，大声呼喊直到撼动全世界，你的话语是我力量，使我勇敢刚强，大声呼喊向万国万邦呼喊，主耶和华带领我们的神，大声呼喊直到撼动全世界，你的话语是我力量，使我勇敢刚强，大声呼喊
关于格雷西亚的故事。更值得一提的是，生命影响生命。还记得一开始张赞和立新为我们介绍的女子接力金牌选手吗？格雷西亚曾经分享到，她说艾丽森·菲利克斯成为了她的激励，让她有一个榜样，看见如何扮演好母亲的角色，取得家庭与事业之间的平衡。今天点播的内容，不知道你喜欢吗？哪一位运动员的生命故事，哪一个部分最令你印象深刻呢？希望今天的故事和分享可以激励你，欢迎来信跟雨恩分享哦。来信欢迎寄到汉语拼音清单 @liangyou.net 或发短讯到13229966122，注明清单，也可以到节目收听页下方的留言板留言给雨恩哦。明天的来点播饭清单会继续分享其他奥运趣闻以及奥运选手的故事，记得锁定来点播饭清单。我是雨恩，拜拜。
大声呼喊直到撼动全世界，你的话语是我力量，使我勇敢刚强，大声呼喊向万国万邦呼喊，主耶和华带领我们的声，大声呼喊直到撼动全世界，你的话语是我力量，使我勇敢刚强，大声呼喊。